那我们先也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让我们这一班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来研读雅各书。主，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我们真是能够看见你对我们有许多的教导。我们从雅各书里面真是能够看见夫妻的相处之道，建立家园的建立家园的，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主，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看雅各书的时候，欢迎你的灵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继续的来动工。主，让我们从雅各书里面能够看见我们与你关系。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灵在我们中间，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的耳，也祝福我们的口，让我们的我们所让孩子所分享的，弟兄姊妹所听见的，我们都在一个灵里面被感动。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早上我们就看雅各书的第四讲，我们要一起从雅各书的第五章来开始看。那雅各书第五章里面呢，也就是在雅各书里面，我们第一讲的时候，我们就提到雅各书里面的诗歌哈，这些的歌，爱情的歌，一共大概可以分为六个阶段，有六首歌。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看两首歌哈，第四首歌跟第五首歌。那我们就先看一下第四首歌的，从第五章的第二节开始啊。第五章第二节，这是第四首歌的第一句话。他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那我们在这一首歌里面呢，我们一开始就看见，在这个第一句话里面就提到这一个，这一个心腹的一个情境啊。在当时呢，在这一首诗歌里面讲到，这个心腹呢，他听见一个良人的呼唤啊，他听见良人的呼唤，所以他这里说哈，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苏拉密女，这个新娘，她有听见一个良人的呼唤，她听见良人的声音，而且呢，她知道那是她的良人。好，那我想在有的时候，如果在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躺在那里的时候，外面有一些的声音，你不见，有的时候你要分辨一下，到底这个声音是从哪里而来哈。讲到这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有一天呢，我在家里面要请我们，我准备要请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单身牧区的同工到我们家里去吃饭。好，那我就定了一个日子跟日期。可是呢，在那个请吃饭的前一个礼拜，好，居然晚上的时候就有人到我们家里去敲门，那我就在门口一直敲门哦。那我那天在家里，其实我那天已经要准备睡觉了，所以我都穿了睡衣啊什么在家里面。一听到敲门声敲那么大声，刘牧师也不在，所以呢我就有点紧张。其实我这人胆子是蛮大的一个人哈，但是那一天哦，他是在那边一直敲门，我就一直没开门。我在房间里也不敢作声啊，还是这样。后来忽然就听到那个有一个弟兄就在说：“师母，我是某某人啊。”哎呀，我一听我说：“那你等一下啊，你等我几分钟，我赶快起来换衣服啊。”再去开门的时候，我发现啊，原来那个弟兄搞错时间了。我是下一个礼拜请客，他的那一个礼拜就跑到我们家里面来，把我吓一跳，把他自己也吓一跳。那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你说你在家里面你要睡觉啊做梦啊，那时候那如果有人来敲门的时候，你真的会有怎么样，有人会有一点紧张嘛，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一个新娘苏拉密女，她在睡觉的时候，她听见良人的声音。但是她在这里特别提到说：“我听见我良人的声音。”换句话说，她是什么？她是听得懂，她是听见了，她是清楚了，她是分辨得出来，这是什么？这是她良人的声音。好，所以我们就在这一首诗歌里面，一开始这个心腹就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躺在那里，好像身体是休息的。 可是他的心里面他是明白的，他听见他良人的声音，所以他耳朵也是听得见。好，那么但是呢，我要说啊，这个心腹呢，在这里他听见他良人的声音，我在讲义上面我就讲到一个情况，我真是可以感受到这一个心腹呢是一个心灵愿意啊，可是肉体怎么样却软弱了。所以当这个良人在那里良人的声音，他听见这个良人在那里敲门啊，不但敲门呢，这个良人还对他说，我的妹子啊，你看几个漂亮的形容词啊，我的妹子啊，我的佳偶啊，我的鸽子啊，我的完全人啊。我们看到他这一个良人对他的一个称呼跟称赞，再一次提到这是我的妹子，是我的佳偶，是我的鸽子，是我的完全人，在这里称赞他的这一个配偶啊。那然后呢，下面就跟他敲门说啊，跟他敲门说，求你给我开门啊。我们就看到这是这个良人在那里敲门说，哎，快点给我开门啊。然后他形容到他自己的状况是什么，良人的说，哎呀，我的头上都是露水啊，我的头发也被夜露滴湿了啊。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在这里这一个佳偶的一个反应是什么，这个心腹的反应是什么。这个心腹听见了这样子的一个敲门的声音，可是这他却在这里说，他说什么呢，我脱了衣服啊，怎么可以再穿上了，我已经洗过了脚，我怎么能够再沾污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他躺在那里，他听见他良人的声音，但是他起不了身啊。他在这里提到，哦，那个我已经换上了衣服啊，我的脚也已经洗干净了，我怎么可以再起床啊，再可以开门啊，再穿上鞋子啊。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可以看见说，真的是看到这一个心腹心灵愿意，好像肉体却是软弱，他起不来。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一个良人他还是没有死心，所以呢他在这里他再一次提到这个良人呢，他不但刚才在那里敲门请这个妹子，请他的佳偶为他开门，这里我们也看到他又从他的手探入这个内室里面啊，开了那个门把啊，把那个手伸进去啊。哎呀，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佳偶说，哦，看到他把手伸进来的时候，哎呀，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伸手哈，也是一种什么，一种很感动的事情。所以这个女的她就开始心动了，她就看到这个手伸向他伸进来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被感动了。被感动的时候，他在准备要起来开门。可是当他要起来开门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圣经上的形容太有意思啊。他起来开门的时候呢，他就哇，手上哈、啊、还有什么很多的滴上的墨药啊，好，指头啊在门把上。所以我想他在这个时候，他对自己这个要去开门的时候，他还是非常注重什么，他身上有没有香气啦，他有没有墨药汁啦，怎样。我不晓得 有一些姐妹们，不知道你在家里睡觉的时候啊，会不会很保养你的手啊？那我现在看，有一些人，我看很多很多人在他睡那个，尤其是姐妹在睡觉以前啊，他要为了要让自己的手可以明天早上起来非常的细嫩洁白啊，什么呀，就要涂了很多的油，还要戴上什么手套嘛啊，然后这样子睡觉，哇，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哦，就觉得这个手很舒服。有些人脚也是啊，晚上睡觉以前啊，要涂上油啊，涂上膏油啊，然后第二天穿上袜子，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哇，手脚都非常舒服。那有一天哈，我有一个姐妹，她从中国大陆回到美国来看我，她就跟我说哈，她说啊，她每一天晚上一睡觉以前一定泡脚 好，一定泡脚。然后泡完脚以后呢，哎呀，就要涂上那个膏油，lotion 哈。然后第二天呢，他的脚才会非常的舒服，才会。然后他还跟我说，他先生非常鼓励他哈，每天一定要泡脚。那所以我他那天在跟我讲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后来我看看我的脚，有一天我的女儿都跟我说，她说妈妈，我觉得你的脚应该要涂一点油哈。她说你的脚非常的干，所以最近那个今年我1月份去土耳其的时候，我们就去一家什么 olive oil 的店呐哈，那看到有那个涂脚的那个油，我女儿说妈妈你一定要买。所以呢，我就在这里讲到说，好像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有做一些来保养自己的状况，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却看到这一个这个心腹，当他在那里做了一些好像所谓的保养的时候，他却什么那个听见他的良人也看到他伸手进来的时候，他却怎么样？他却没有立刻的做一个回应啊，没有立刻的做一个回应。当他没有做一个立刻的回应，再去给这个良人开门的时候，没有想到圣经上啊，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说，他的良人怎么样？大概等了太久了，好，已经转身走了。当他这个转身走的时候呢，他才开始好像那个心里面就慌张起来，看到他自己的良人不在了，他心里慌了，好。心里慌了以后，圣经上特别讲到，他就神不守舍，神不守舍，心里慌了，他就开始要去寻找这个良人。那么当他在那里寻找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在一出了门，他就在门口来寻找，甚至于在那里呼叫他的良人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能够让他的良人有回应。或者我们可以说他的良人已经走远了，所以呢也听不见他的呼声。然后呢，哇，这个时候他更急了啊，门口找不到怎么样，就跑到城里面去找。好，到城里面去找。当他在这寻找的过程里面，圣经上也在给我们形容到他当时的一个情况。他在寻找的过程里面，他有什么？他被打了，好，他被打伤了，他受到伤害，受伤。那么但是呢，他还是在那里去寻找他的良人。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这一个女的，她这一个心腹哈，这一个佳偶，她心里面不但是魂不守舍，她在那里着急到说，好像有一种感觉，她非要找到她的良人不可哈。那么在这个寻找的过程里面，虽然被打伤了，她还是怎么样？继续的去寻找他的良人。那么后来碰到了一些耶路撒冷里面一些的女子们，众女子们，或者是说一些侍女，一些其他的，他也在那里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良人？如果你看见他的时候，请你们告诉他，好，我对他什么已经思念，我爱他已经得了相思病了哈，所以请你们告诉我，那我遇见他的时候，请你告诉他，让这个良人可以转回。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这一个心腹在那里的心中的一个焦急。那么，因此在这样子一个时候，这些的人就问他说：“那你的良人到底如何啊？哈，你为什么这样子的去找他呢？你为什么受了伤了还要去找他啊？到处在那里寻找，魂不守舍的在那里寻找，你的良人到底有什么地方是比别人好的？到底他有什么长处？他到底有什么地方是比较强的？”那么这个苏拉密女就在这个时候呢，她开始再一次回想起来她的良人。那么因此呢，她在这里回想她良人的时候，她就在这里称颂她的良人。我很喜欢她在这里称颂的话语。这个诗虽写得非常的美，但是她在这里面讲了一句话哈，是我觉得很宝贵的。她在第10节的地方，她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 超乎万人之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个女的，她在这里看见思想到她良人的时候，她说我的良人是什么？超乎万人之上，我的良人是超乎万人之上。然后下面就有许多的她对她良人的认识，看见一些的形容，怎么样超乎万人之上呢？她形容到她的头发，形容她的到她的头就像什么，像金子一样。头发是什么？浓密的，是黑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头发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人的尊荣啊，代表一个人的尊荣，代表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头上需要有冠冕哈，我们的头上需要有膏油哈。那圣经上也讲到说，那个膏油呢，诗篇里面讲到那个膏油是从头上下来，好像什么祭司的话，像亚伦的膏油从头顶上浇灌下来。诗篇里面23篇里面讲到，这个膏油从头上浇下来的膏油是可以为我们断开沉重轭的哈。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他形容到这个头的情况，形容到这个头发的时候，说这是至金的金子，这个头发是浓密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对这样子，他形容到他这个良人在万人之上呢，他从头部里面就看见那样子的一个尊贵哈。然后他形容他良人的眼睛像溪水旁的鸽子眼哈。你有没有在溪水旁看过鸽子？下个礼拜我给你看照片哈。我记得我那个我下礼拜可以，我下礼拜会把雅各书里面所有提到的花呀、草啊、这个什么山洞啦等等的东西啊，会给大家看。看照片哈，那我们从这些照片里面，我们再一次去认识这个雅各书里面所提到的。但是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就是说，他说像那个溪水旁的鸽子眼哈，你一想到溪水，有没有觉得心里很清凉啊？想到溪水旁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心里非常的清凉，那个清凉啊。想到溪水的时候，就想到如露切慕溪水。可是他在这里有提到，他的眼睛好像溪水旁的鸽子眼哈，鸽子在那里栖息。鸽子也让我们感觉到什么？我们想到鸽子，我们常常讲到和平，讲到平和的时候，我们都用鸽子做代表，对不对？好，我们讲到一个国与国中间，我们鸽子一放鸽子就觉得是什么和平鸽子啊。那我们今天讲到鸽子的时候，我们提到圣灵好像什么，像仿佛鸽子一样哈。所以我们提到这个溪水旁的鸽子眼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那种平和、那种清晰、那一种的温柔哈。所以这是这个女人苏拉密尼在对他良人的一个称赞哈。然后又讲到他的两腮如香灰香花龟哈，香草苔哦。我们记不记得曾经良人也对这个佳偶提过他的两颊啊，两颊的情况。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一章跟前面第几章，第三章的时候，你做了一个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们两个彼此的称呼，彼此的一个称赞，好。那么又提到他的手，好，又提到他的身体，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在又提到他的口。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苏拉密女对他一个良人的称赞，他认看见这是超乎在万人之上的，这是在他眼中最美的，这是在他的心目中，在他的眼中，在他的各方面来讲，他都对他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或者一个喜悦，一个怀念，好，一个念想，都在他的心里面。那么因此呢，在这里他讲到说，他的良人是全然可爱的。那么不但提到如此，他也在这里对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们说了这句话，说这样子一个万人之上的人，这样子一个我对他的形容，对他的一个看见一个称赞，好，他说这就是我的良人。然后接下去一句话说，这也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这苏拉密女对他良人，不但他知道这是万人之上的，他也认定这个良人就是他的朋友。那么提到这里的时候，哇，我相信耶路撒冷其他的众女 子们一定非常的羡慕，他把他良人称赞的这么好，好，那么非常的非常的羡慕，好，所以他们再一次好像在这里说，哎呀，那你的良人现在到底去哪里了呢？啊，你的良人去哪里了呢？你在这里找他，他到底去哪里了呢？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二节，他在这里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好，在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他在这里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然后他在这里再一次提到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一段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真是觉得这些的词句太非常的一个优美，好，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是做妻子的，或者你是做丈夫的，你看到这样子的一遍这么美的一首诗歌啊，我不晓得你心里会不会很想把它背起来哈，哪一天写信的时候就顺便提上几笔哈，把里面的这些美好的词句可以抄写下来啊，送给你的另一半，有没有心里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哈？那哎呀，我在读的时候，我真是希望我的笔可以更加的巧妙一点，好，能够写下对丈夫的一种的称呼或一种的称许。但是呢，我们也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到良人跟这个佳偶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郎与新妇的关系，就好像我们与我们的良人，就是我们与主中间的一个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来思想到我们与神中间的一个关系，好，那么因此呢，在这里我就想到说，常常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也是好像这一个良人对我们是有一个呼唤，好，在那里说我的佳偶，我的完全人，好，在那里来呼唤我们。那么但是呢，会不会我们常常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心灵愿意，可是怎么样，肉体却软弱了？我记得礼拜三晚上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刘牧师就那天晚上就特别分享，我们需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礼拜三晚上在那里分享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好像再一次被触动，然后也非常的感动。我们就想了下个礼拜就是受难节，受难节跟复活节。如果我们思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怎么样？他就在那里祷告。当然他带了三个门徒跟他一起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但是呢，这个三个门徒在祷告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眼睛困倦，眼睛实在睁不开来，眼睛困倦。哎呀，你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就这么奇怪？不祷告精神很好，睡不着觉。我们很多人都说，哎呀，晚上都睡不着觉，需要为失眠祷告。但是呢，一祷告的时候呢，就呼呼大睡了，甚至有的时候呼声还把自己吵醒了。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怎么样，好像心灵愿意，可是我们的肉体却软弱。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思想到，其实在圣经上有很多的经文里面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有提到，今天早上刘牧师也有提到一部分讲祷告。那么神很愿意我们在祷告里面跟他有相交，神很愿意听我们的呼声，听不是打呼的呼，神很愿意听我们的祷告的声音，我们呼求的声音。然后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愿意，嘴巴里还没说出来，神就怎么样，已经听见了，他就愿意来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他非常盼望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跟他来有呼求，跟他来有来祷告。但是常常我们听是听见了，可是我们却像这个苏拉密语一样，我们怎么样，我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那里，耳朵听见了，可是身体却怎么样，没办法起来，我们就没办法起来祷告。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早上啊就有起床气嘛，躺在床上眼睛睁开了，哎呀，再睡一会儿要祷告，那也是等一下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就是 好像身体就是起不来，就是起不来。我们躺在床上祷告，我们连跪下来祷告，我们也觉得这个床上还是舒服一点，躺着祷告有什么不行嘛？哈，为什么一定要跪着祷告呢？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好像听见这样的声音，听见这样子一个呼唤，可是我们却没有起来，我们却没有起来。这是我们经常可能会有情况，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怎么样。我也觉得我那天我记得礼拜三晚上在祷告的时候，我真的再一次跪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真的太多的时候听见神的声音，可是却没有这个力量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实在是需要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教会里我们也有很多祷告的事工，我们不但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我们还有晴雨炉的祷告的聚会，我们还有祷告室里面的祷告。但是我真的要说，太多的时候祷告的殿是非常荒凉的，祷告的殿是非常荒凉的。好像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说，神说他的心在那里焦急，主耶稣在看到圣殿里面做买卖的心里也非常的焦急，在那里这样子的一个焦急，这样子一个愿意一个呼唤，可是我们却怎么样，我们好像听见了，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起来，却不做不到。那因此呢，我们可以再一次在主的面前来欢迎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我是不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了。如果我们肉体软弱心灵愿意起不来，我们可以从心里面来呼喊，我们从心里来呼喊，神啊，求你加添力量给我，求你在我身上做这一个提醒的工作，也给我们一个力量，让我们能够起得来。我觉得让我们能够起来，我们是需要有行动的。如果今天我们永远在那说，神啊，如果你不让我起来，我就不起来。其实神没有，是什么？太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起，没有勉强自己一下，勉强自己一下能够起来，来到神的面前。我记得以前唐崇荣牧师讲过一句话，在他讲信息里面，他说你要勉强自己甘心。哎，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勉强自己甘心。今天当我听到神的呼唤的时候，我要勉强自己怎么样甘心，做一点动作，做一点什么怎么样能够方便你想想看，你在睡觉的时候或躺在床上的时候，怎么样一个方式可以帮助你起来祷告，行动方便一点，那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加油赶快做这样子一个事情。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这个苏拉密女好像太多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顾念自己，他讲到我脱了衣服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么再让它污秽呢。我们常常都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方便，哎呀，我们觉得祷告是一件麻烦的事，起来祷告麻烦，跪着祷告麻烦，我们常常就觉得这些事情好像太麻烦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起来，愿意起来，再麻烦我都要帮助自己能够起来。那最近我们也在一些同工，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其实呢，现在我们基督徒好像有时候对祷告都不太看重，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那些回教徒他们一天几次祷告啊？五次祷告。那那些回教徒一天五次的祷告，那男人来讲，他们祷告的时候他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那个mat， 就是一个祷告的垫子，所以呢时间一到，那个虽然他打扰你的生活，你如果去以色列啊，去中东的这些国家，回教的国家，你会发现他一天五次祷告是什么，就用扩音器，哇，给你非常大的声音在那里扩音器，就是搅扰了你的生活，你听到那个声音怎么样，你就要拿一个毯子地毯就跪在那里祷告。现在在很多的机场，在机场我们也都有看到有没有设立祷告室，那么在医院里面也有祷告室。那么虽然这些祷告室不是说没有限制说哪一个 宗教的人进去，反正祷告是你回教徒也可以，佛教徒也可以，基督教徒也可以，但是你却常常看到在那个祷告室里面祷告的很多都是什么，都是回教徒，他们怎么拿了一个毯子就去。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想想看，当神在那里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想一个方法帮助我们自己可以起来，可以来回应他的声音。那么在这里神好像也透过这段经文讲说，他的良人在门口给他敲门，敲门的时候他也不起来开门。但是我们思想到启示录里面说到，我们的主在什么，在门外叩门，我们愿不愿意开门邀请他进来。路加福音讲到说，我们敲门就怎么样，他会给我们开门，我们祈求就怎么样，就可以得着。所以那我们要求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多么愿意我们能够回应他，他在我们的心门口敲门，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敲门，他愿意进来与我们一同的坐席，他愿意跟我们一起，能够来承担神的心意里面的事情。但是说真的，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表达，一个表示。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何等的可惜，当这个苏拉密女，当这个神已经向她伸手了，从这个门孔里面向她伸手的时候，她才开始怎么样，好像心才动了。可是动心啊，动心跟做的时候中间又有一段距离，做的时候又一段，所以虽然心动了，可是去开门的时候什么又晚了一步，又晚了一步，所以良人就走了。我们太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心里愿意，肉体软弱，当我们动心了想要起来的时候，却发现什么，好像我们已经晚了，我们已经晚了一步。当晚的时候心中怎么样，就开始后悔。当晚了以后呢，我们就想要赶快再去抓住。我就想要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当时跟他们说，你们怎么样，他们派了两个探子出去，派了十个探子出去，那十二个探子出去，十个回来都说什么，不能攻打，只有两个说可以。可是他们却听了那十个探子的话，两就不肯去攻打那个进入迦南地。他们害怕，他害怕那些人的高大。那么后来神向他们生气了，跟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不肯的话呢，会要在旷野多少年呢？一天抵一年，40天变成40年。他们听到的时候又赶快说什么，那我们要去。神说现在已经不与你们同去了，他说我们非要去，就又怎么样，打败了一个大败仗。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光景，神说要是我们不要，那神说不需要了，我们怎么样，我们又赶快，这个时候我们总是晚一步，我们常常神从来没迟到过的。我觉得我们神永远都有他的时间，但是神每一次对我们的呼唤，要我们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跟他的时间表凑不到一起，我们要不是太快，就是要不是太慢，就很难与神一起同心，一起的同行。所以我觉得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自省，看看到底神在那里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回答他。弟兄姊妹在这里也提到，当这个苏拉密女这个家偶，他开始起来发现良人走的时候，他又去找他的良人。但在这个找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看见他不但没有找到，他还受了什么，受了伤。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思想到，也好像今天早上刘牧师在信息里面讲到属灵的征战，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就说这边有属灵征战，那边有属灵征战。为什么我们会有属灵征战？当然仇敌时时刻刻都希望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 能够远离啊，仇敌就是希望我们跟神不要靠近。那么因此呢，当我们一跟神疏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你就没有遮盖了。我们一跟神疏远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遮盖，我们就很容易受到什么仇敌的攻击，对不对？好，我们容易受到仇敌攻击。我们不跟神亲近的时候呢，我们中间就有这个空间啊，就越来越大。所以那个这个仇敌就有办法来试探我们。我们再思想一下圣经上啊，下个礼拜啊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啊，主耶稣有12个门徒啊。那么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本来12个门徒都在，对不对？好，但是在这12门徒里面呢，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叫犹大的，他就怎么样呢？他心里面啊装了什么？他被仇敌占了他的心。好，他在这里看到那一个女人用香膏抹主的时候，他就觉得什么浪费？他就觉得浪费。他说这个香膏可以什么救助穷人啊？为什么要用在耶稣身上呢？他就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浪费的事情。但圣经上说什么？当他的心里面远离主，他觉得这是浪费，他觉得不需要为主来花付代价的时候，仇敌就入了他的心，所以就把什么？就把入了他的心，他的里面就看中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金钱。因此他用这个钳子用钱把耶稣给卖了。好，那我们在思想那12个门徒里面其他的一个门徒呢，每一个门徒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心中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好，都有想法。那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些门徒里面，只有一个门徒啊，圣经上说什么？他是贴近耶稣胸怀的门徒，那个人是谁？约翰。这个约翰不但贴近耶稣的胸怀，就表示什么？他是一个跟主非常靠近的人。他靠近他的胸怀，不只是在身体上吃最后晚餐的时候他靠近耶稣的胸怀，他在他的心灵里面，在他里面，他就是一个靠近主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当这个约翰他心里面是靠近主的，他跟主在一起，所以你知道他这个关系是很紧密的，所以他可以跟到十字架的下面。在十字架下面所有的门徒都不见了，只有谁在那里？只有约翰，因为他是靠近主的。阿们，哈利路亚。可是我们思想一下彼得也是口口声声说他爱主，但是我们可以思想到彼得怎么样，他跟神的关系。我每一次看那句话，我就提醒我自己，圣经上的确有这样子讲，他说彼得是怎么样，他虽然好像看起来耶稣带了3个门徒都在客西马尼园，这应该是跟他最亲近的吧，但是我们看见这3个好像跟主耶稣最亲近的门徒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彼得。彼得在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他是远远跟着耶稣，远远的跟着耶稣，所以他跟主的关系不是一个靠近的关系，他是一个远远跟着的关系。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远远跟着的时候，中间就有什么？就有 space， 就有距离。所以在这个距离里面，你就会经历到什么？仇敌的攻击，就会经历到这个试探，甚至于什么？经历到属灵的征战。所以就在像这里，当这个苏拉密女，她跟这个良人的关系远了，她没有去回应的时候，她慢了，她远了。当他再去的时候，这个关系就是什么？就是远的。因此呢，在这个距离当中，他就经历到这一个心里的惊慌啊，魂不守舍，经历到什么？这个被这一些人所打，被这些人所伤，就什么？我们就可以思想到，就有这些仇敌的试探，有这种仇敌的作为哈，有仇敌的攻击就会进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因为我们非常想要服侍主，你来经历属灵的征战。今天太多的时候是什么？是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办法跟神靠近，我们的里面没有办法去顺服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其实 这一个良人在那里呼唤，在那里跟他敲门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也不是不愿意开门啊，但是怎么样，想的不一样嘛，我先想想我自己的事嘛，我先留意一下我自己的状况嘛。所以 这个没有说好像良人一敲门他就立刻给他开门。换句话说，在这个心理上跟我们的行动上中间有个真的是有个距离，没有马上去做，没有马上去听，没有马上去遵从的时候，我们就给仇敌留了地步。这个就是我们属灵征战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神最重要，今天神发话的时候，神说话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立刻的去回应，还是我们要不然就是太慢了，要不然我们就是没完全的遵照上帝的心意。就好像圣经里面讲到那个扫罗，那扫罗就是这样啊，神说七天以后要在怎么样，要吉甲的地方，那个扫罗就在那里等撒母耳来，等不及啊，就自己献祭，那个就失去了他的一个祝福，他也被神来责备，也被撒母耳说这个王位以后就要给别人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听神的话语，那神喜悦我们有听到他的话语，对他有回应，而且是能够快快的来回应。所以今天来，如果要测量一下我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我要说不是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不是我们听不见神的话语，乃是怎么样，我们的顺服跟我们的 follow up 我们中间有太多的距离。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是不是每一次听见神的话语我就去做呢？还是我们每一次都在那里问一个问题，神啊，你的旨意到底在哪里？其实太多时候神的旨意已经明显了，可是是我们的里面没有一颗心愿意跟他的旨意一起来配合。所以当这个是看到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苏拉密等到他发现他自己失败了，他发现他自己受伤了，他开始回忆这个良人是超乎万人之上的时候，他在想起主的各想起这个良人各方面的美好。同样今天我们也是常常到你难处了，到你不行的时候，我们才想起哇这个主多么的好，这个是在万人之上的主，是多么的好。我们心里面去怀念的时候也感谢主，这个苏拉密在他怀念的时候，他就好像心里面再一次被更新起来，他看见这个主是这一个主人，他的新郎是全然美丽的，他在这里说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啊。我们看见这个时候这个姐妹这个新娘，她对这个良人的认识，她可以看见这不只是她的新郎，她说什么，这是我的朋友。弟兄姊妹，你觉得主是你的朋友吗？还是你每一次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你都觉得他是主人，你是仆人，你有那种感觉说主是你的朋友吗？还是你觉得他就是那个很严厉的主人，你做错事情你就是要受罚的？你到底跟这个良人中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他是你的良人吗？他是跟你这样子的亲密吗？他是你的朋友吗？我们常常常常在这个布道会什么时候，我们都很喜欢那个小敏的那首诗歌，讲到什么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那么但是这真的是我们的心声吗？你是我最亲密朋友，还是我们愿不愿意说这是我的朋友？我们可以介绍的时候说，这是我的朋友，我的主就是我的朋友。那还是说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是小媳妇，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是仆人，那种觉得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非常的严厉，他是不是你的朋友？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听那个赵庸基牧师，那他的信息，他的讲道里面，他有一次在他的信息里面 他就提到说这一个神跟他的关系。那么他特别提到神跟他关系的时候，他就提到圣灵，他提到圣灵，他说圣灵跟他什么？他说圣灵跟我就像朋友一样啊。他说这个朋友的关系比我太太还要亲密啊，比我太太还要亲密。他跟神的关系是亲密当中，他说这是我的朋友，圣灵是我的朋友，甚至比他太太的关系还要亲密。可是今天我们所看的是，我们最好是夫妻的关系更亲密一点，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却是疏远，没有认为主就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接下去我们也看到说，当他这里认定这是他的良人，是他朋友的时候，那我们也看见有很多的人在问他说，你的良人去了哪里？你的良人去了哪里？我们看见他对他良人的一些的认识，他刚开始在那边找，到处找不到，可是这个时候当别人问他说，你的良人去了哪里？你的良人转向何处的时候，哦，当我们的心越来越靠近主的时候，当我们跟主的关系越来越越好的时候，越有一个像朋友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所讲的，神不再称我们是什么仆人，他乃称我们为朋友。为什么？因为朋友能够知道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他乃称我们为朋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你真的认为知道他是你的朋友的时候，他就不向你隐瞒了。亚伯拉罕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也看到，当年这个神那个要去把索多玛跟俄摩拉要毁灭那个城市里面的罪恶的时候，那个我们就看到那三个人神的使者在那里有一个对话，那对话里面就讲到说我们所要的做的事情岂可什么瞒着亚伯拉罕呢？在新约里面，雅各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看雅各神看亚伯拉罕是他的谁？是他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神的朋友，他就不将他的心思向我们隐瞒。阿们。好，我们就会了解到神的心在哪里。如果我知道他是我的朋友，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与他中间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神不会向我们来隐瞒他自己的心事，来隐瞒他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因此当他认定这是我的良人，是我的朋友的时候，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二节，他在这里说到，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到香花归，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羊群。你知道他在那里到处寻找，找了那么久都找不到，又被打，又被伤害的。可是他什么时候他知道他的良人就是他朋友的时候，好像心思意念里面就被开启了，就被敞开了。这一个敞开的时候，哦，他知道什么？我的良人下入什么地方？自己的园中。我们一开始我们不是提到雅各书里面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学习什么？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葡萄园，要下入自己的园中。今天这一个园中是一个这个佳偶跟他的良人的一个园中，自己的园中，自己的园中。那么也使我们想到，这是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好像一个花园一样，我们与主间中间的一个园子。那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不但是良人，他也是那一个牧放群羊的，他也是我们的一个牧者。好，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他就在这里再一次的宣告一件事情，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哈利路亚。那么在这一首诗歌的最后，他讲到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是在百合花中来牧放群羊的。接下去我们就看到这第五首的诗歌，这第五首的诗歌就是这一个良人所唱出来的。我们上次说的他这雅各书里面的六首诗歌，大部分都是从这位这个女的来起头的，但是这第五首诗歌是从良人开始的。这个良人在这里说，我的佳偶啊， 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们要想到这一个良人哈，当时他离开了，他走了，因为这个苏拉密女没有给他开门呐，啊，听到他的声音好像没有这个意思要起来呀，啊，所以他就离开了。好不容易现在他们两个再一次的重逢，再一次的遇见，啊，在这一次遇见的时候就让我非常的感动。感动什么呢？太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的良人要离开我们，是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回应。但是呢，我们再一次跟这个良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按照我们的过去来认我们。所以在这里他仍然在这里跟这个苏拉密女哈，你看这个良人对他的称呼啊，对他的称赞，好，还有这个重逢以后，这个佳偶在良人的眼中跟以前是没有改变的。他说什么？你是美丽的，你是秀美的，你是威武的，哈，你是完全的，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跟前面讲的是一样哦，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哈。然后还有说什么？这是独一的，哈，这是你母亲独生的，哈，是宝贵的，并且还在那里说这是有福的，啊，在众女子当中，在众人的面前，他还在那里看中这样子的一个苏拉密女。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一个重逢之后的这个良人眼中的心腹，这一个心腹从良人的眼中来看他，跟以前没有两样哦。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在神的面中，有时候你会觉得我悔改了，我悔改来到神面前，还是觉得带了很多的羞耻，带了很多的羞愧，感觉到自己很不足，很不配。可是我要跟你说，当我们愿意回头的时候，从神的眼中再看我们，他还是看我们是什么？他还是看我们是宝贵的，他还是看我们是好的，他还是从他的眼中看我们的时候，看我们是那一个值得他用他的爱来遮盖我们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里何等的感恩，看到这一个我们在良人的眼中仍然是那一个值得赞美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太小看我们自己，只要我们愿意重新回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仍然是神眼中的那一个宝贝。好，那么因此呢，在第七章里面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良人对这一个心腹的一个称赞，一个赞美。好，在这一个称赞跟赞美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到这个良人与这个心腹中间的一个关系，哈，在他的眼中是何等的美好。是因此这一个佳偶他可以好像在那里再一次说他的身，他的心，好啊，都能够被这个良人所好像套牢，所系住，好，系住他。那么他也可以在这里说，甚至于他在这里说，他的良人的身心都怎么样，也都在这个佳偶的身上。所以什么时候你一回转来到神面前，你仍然在神的心中，神的身，神的心都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读到神的话语，就讲到哈，说神看见我们的时候，他看我们，他的心，他的眼都在你的身上。阿们。好，你有没有想过神的心跟神的眼在你身上何等的宝贵？那你要我们可以自己宣告，我仍然在神的心中，我在他的眼中都是宝贵的。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到我非常喜欢在婚礼上的时候对那个新婚的弟兄姊妹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这个雅各书第七章里面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开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给你。我们看到这个佳偶，当他经过这样子的一段的经历以后，他开始以前是良人对他的邀请说起来与我同去，现在什么，他对这个良人有一个邀请，你跟我一起去田园吧，你跟我一起去村庄住宿吧，你一起 来到我们的这一个葡萄园里，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所经营的这个葡萄园有没有果子出来，有没有花的香味，好，有没有一些的成品能够出来。他在这里说，我要在这个园中将我的什么，我的爱情献上，将我的爱情来给你。哦，我实在觉得这是一件何等美丽何等美好的事情。那么因此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就想到说，有一首诗歌讲到我们与主中间的关系，那首诗歌就叫做在花园里。你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这是一首非常古老的诗歌。好，我明天吧或后天我会再发一封信给你们，把这首诗歌，虽然是一个很古老的诗歌，把那个video clip 传给你，你可以来听听看这首诗歌，有英文的有中文的。但是呢，我今天也把这首诗歌放在我们的这个讲义上面。那我就想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最近常常在哼这首诗歌，我觉得这首诗歌好像可以把我们在雅歌书里面我们跟良人中间的关系，我们在花园里面跟主的关系，把我们的心可以连结在一起。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上有金银藻露，忽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乃是圣子主耶稣。他同心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单属于同，与主在园中心灵正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第二节来，我主此生何等甘甜，小雀鸟听歌频兮其听，主使我听见天上美妙音，叫我心快乐苏醒。对我说，我单属于同，与主在园中心灵正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天色将暗，夜幕渐催，我深愿与主留在园中，但主命我去，恳切招呼我，要我顺从他旨意。他与我同行，对我说，我单属于他，与主在园中心灵正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这歌实在是太美了，我在最近在思想的时候，就想到雅各书里面的今天我们的这一段的分享。真的，你有没有常常愿意跟主独步徘徊在花园里面？我们听见主的声音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温柔的呼唤，还是你就把这个声音 那个关闭了你自己的耳朵。在这里说到神的声音传入我们耳中的时候，你能够认出他是你的良人吗？你能认出他就是神子主耶稣对你的呼唤吗？还是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耳朵都向很多世界上的事情打开，我们向很多的环境打开我们的耳朵，但是我们却单单的听不见主耶稣所对我们的声音。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他我们的主何等的愿意跟我们能够在一起，在这个园中听见他的声音，能够与他同行，听见他的声音与他说话，听见他的声音，这一个地方是他对我说话，我对说他说话，就好像这里所提供到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甚至于这个苏拉密刚刚跟神的关系恢复渐渐越来更好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话，良人也恋慕我。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主其实恋慕我们，他愿意我们跟他的关系是这样子的紧密的在一起，不是只有我们去爱他，乃是怎么样，他爱我们，他也渴望我们对他的一个爱。就像这首诗歌里面所讲到的，主的声音何等的甜美啊！这一讲到，也许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有天黑的时候，会有夜幕渐垂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说哦，在花香，在这个花香长漫的园中多好。但是神跟我们说，他更愿意我们是在这个园中，可以听见他的呼召，可以听见他的旨意，也顺从他的旨意，做一个起来与他同行的人。不要走得太快，也不要走得太慢。当他在那里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与他一起同心同步，在花园里面。其实这个花园也就想到，我们不只是今天神期待我们可以在这个花园里面，是他与我，我与他中间的一个园子，一同来被建造。我们也想到，其实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把人安置在哪里？伊甸园里面。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神跟我们中间的关系，跟亚当跟女人男人的中间的一个关系是什么？神何等愿意他们在这个园中听见神的声音，能够与神来同行，与神来一起的同工，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但弟兄姊妹，你也不用太灰心，虽然许多时候我们好像也没有做到，我们也觉得我们很亏欠，我们的非常的软弱，但是感谢主，特别下个礼拜就是受难节了，我们想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跟罪孽定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要重新在我们当中，还要来做恢复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跟他重新的连结在一起。所以求主在这个礼拜来特别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回想我们跟他的关系，让我们一起可以在这个在花园里面，在这一个园中与主同再一次来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愿意起来与他同行，我们也愿意在这个时候能够与他有一个好像有个对话一样，对他说，你属于我，我也属于你。这首诗歌在花园里是一位是一个弟兄所写的这首诗歌。那如果看这首诗歌的一个背后的故事，就提到这一个人，当他他是在一次3月20号这个也就是在复活节的那一段的时间里面，他就读到约翰福音20章里面讲到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坟墓的地方要去找耶稣，但是找不到，他就在那里哭。后来他听见耶稣对他的一个说话的时候，他非常的期待再去拥抱耶稣。所以他那天这个作者就说到，他想到主耶稣的受难，想到主耶稣的复活，想到那个玛利亚在那个地方遇见主的时候，他就写下了这首诗歌，因为这是他心里面的对主的一个期待。我今天就愿意把这首诗歌带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好让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要去思想，去回忆，也帮助我们这一次我们要对神说，你的声音我听见了，而且我要起来与你同行，你的声音我听见了，我要来顺服你。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最后再把这个副歌来唱一次，
他与我
同心有与我共患，对我说，我但属于他。与主在园中，心领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早上我们愿意再一次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对你说，主啊，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的人。主啊，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你敲门的时候，主，就让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迎接你。主啊，让我们不要把你撇在门外，主，让我们能够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心门，也进入我们的园内。主啊，我们就求你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或许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与你的关系是这样子的遥远，以至于我们常常的好像感觉到我们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常常受伤，我们常常被仇敌来欺骗。但是今天早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对你说，主啊，我们愿意来奔向你，我们要再一次看见你是我们的朋友。主啊，你跟我们中间是可以没有秘密的，是可以没有隐瞒的，因为你愿意把你的心事告诉我们。就让我们起来与你同心，与你同行。主，你来祝福我们，特别在这一个受难节即将来到、复活节即将来到的日子里面，主啊，让我们警醒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每一天，主，当你呼唤的时候，我们就对你说，我起来了，我要与你亲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